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
影响每个人属灵生活的心脏缺陷是很常见的。使徒保罗说，我们都有这种心脏缺陷，并且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
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教导弟兄姐妹关于圣经的真理。蔡伯恩牧师，他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方华。堕落的世界、破碎的家庭和受伤的生命，都证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心脏的缺陷。但是，当我们来到了基督面前，我们就会被归正，就可以依靠神的爱活出新的生命。今天，蔡伯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出死入生。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2012年3月在英国的足球场上，有两支精力充沛的球队相遇，同时发生了冲突。佛布斯是一名来自萨伊共和国很有前途的年轻球星，他比赛的时候突然就瘫倒在地上，没有原因，也没有任何的碰撞，比赛开始的时间也不长，其他人都还没有感觉到疲倦，他就突然的瘫痪倒在地上了。刚开始的时候，他痛苦地扭动着身体，然后通通停了下来，他一动也不动了。球迷们变得全部都沉默下来，一种恐惧感充满了体育场。不仅佛布斯球队的医疗团队开始急救，另一方球队的医务人员也加入了急救。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为了鼓励他，体育场的一些观众开始大声地呼唤，福布斯，福布斯，看台上的3万多人同声的开始呼唤他，鼓励他，希望把热情和生命灌注给这个躺在地上的年轻人。福布斯起来，福布斯起来。然而他听不见， 他没有任何回应。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看起来已经在球场上死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传遍了人群，摄影机开始转向了观众，你可以看到有人开始哭泣，有人在发抖，有的人只是用手捂着脸。人们都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这样能干如此坚强的人，他不能够帮助自己，他刚刚似乎已经死了，根本不能有任何的回应。这一幕真的是很可怕。经文中使用保罗借用了心脏疾病来教导我们事情的本质。如果远离了神的工作，不仅仅是那位运动员，而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脏病。福布斯的心脏病是相对罕见的，但是影响到每个人灵命的心脏病并不罕见。使徒保罗说，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有这种心脏疾病，阅读这封信的人，听到这封信的人，你们都死在罪恶和过犯中。使徒保罗让我们清楚，属灵的现实中有一种心脏疾病。保罗描述了我们生命中心脏犯病的过程，然后指出谁会有这样的疾病，说明我们认识这种疾病。毕竟我们能够辨认出犯病的过程，因为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症状。如果你开始气喘，那么你必须在一年当中某些时候避免过敏源还有户外活动。如果你有糖尿病，你会口渴，需要大量的喝水。如果你患了关节炎，那你就需要停止运动，尽可能的少运动。疾病都会有一些症状，心脏病也会有一些症状。使徒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随从今日的风俗，走在一条远离神的路上。我们以前谈到罪的属性，罪不仅仅是闯入了禁区，也是离开了神圣的领域。神的话语描述了一种新的生命，就是顺服神的圣洁生命。然而使徒保罗坦白地说，我们从神的律法和命令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中溜了出来，越过了神设立的界限。我们离开了属神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变成了一个活的死人。我们不仅是远离了属神的生活方式，保罗在第二节批评我们说，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所有人都如此，被诱惑牵引，被欲望或者某种个人的渴望所牵引。不管牵引了你是什么，你都在走世人在走的路。令人震惊的是，保罗说，你们跟随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追随空中掌权的首领，顺从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沿着一条世界的路在走，其他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然而使徒保罗指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他说，你不知道，但实际上你是在追随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走一条撒旦所设计的道路。撒旦牵引了你的心，他设计了永恒的堕落，引诱你做神禁止你的事，引诱你走到界限之外。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毕竟你只是在跟随自己的感觉，但你已经走在了世界的道路上。这实际上是撒旦的计划，他要带你进入地狱的永火中，这是撒旦实际的意图。我们都不喜欢面对这一点，我们甚至不喜欢思考这一点。我放纵自己的罪，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在了要伤害我的撒旦的手中。撒旦希望我们的未来是落在痛苦和恐惧中，但使徒保罗则是在关心我们，警告我们这一点。但有的时候我们不理会这些警告。约翰·格拉斯是一位基督教的教会领袖，你们有些人认识他。他说，在信主之前的生活中，有一段时间他跟随了世界的潮流，毒品和性成为他的主宰和兴趣所在。他在泰国才最后终止了这样的生活。 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泰国的红灯区是世界有名的性交易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是允许的，都可以做。但是约翰·格拉斯却是在泰国的红灯区结束了这样的生活。他当时还没有放弃毒品，有一次在红灯区里，他几乎因为身上的毒品而被捕。突然间，赤裸裸的现实给了他当头棒喝。虽然泰国允许性交易，但却根本不能够容忍毒品。如果他真的被捕，他将会在泰国的监狱里度过一生。他听到一个街头宣教士发人深省的话，宣教士正在劝人们不要去妓院。这位宣教士直截了当地说，去妓院就是去地狱，这是撒旦想要人走的路。约翰·格拉斯听了很久这种警告的讯息，心中被吓了一跳。当时他甚至认为他必须要逃离这个资讯。他耸耸肩说，哎，我不要听了。那个街头宣教士看到了他的反应，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格拉斯想要离开这个警告的讯息继续往前走，但是这个宣教士却一直跟着他，对他说，如果你继续走这条路，你会下地狱，你现在必须悔改，必须现在回转，你没有别的机会了，现在你必须回转，撒旦希望永远得着你的灵魂，你现在就要远离撒旦。现实是撒旦就是那吼叫的狮子，他正等待着吞吃格拉斯。格拉斯因为所追求的罪恶生活方式很可能被吞吃。听到这里，他最终醒悟了过来。格拉斯心里想说，我不要再走这条路了。这个警告对他起了作用。但是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保罗说的对，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活在肉体中，追求肉体的私欲，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这个警告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即使不上教会，从小也生活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我们知道酗酒和那些不道德的事情，以及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因为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也去追求这些事情。在大学的校园里，人们会谈论一些羞耻的事情，做羞耻的事，沉溺在派对当中。所有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都在跟随那些寻欢作乐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次又一次的参加各种派对，有了各种经验，发生了各种关系，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快乐，我们只是感到深深的空虚。我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人似乎很满足，但是我们的感觉却很糟。我想要更多，我想要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想要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使徒保罗简单地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在证明自己吗？你很明显的在这样做，毫不犹豫的，无可挽回的在证明自己。因此你和其他人一样，世界不能满足你，也不能满足别人，但我们总是在拥抱世界，总是想找点什么。布雷伯里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他所写的科幻小说，他似乎很理解人类的内心。他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而是从黑暗的角度来看。他在他的科幻小说里讲了很多我们在现实中经历的事情。在《刺青男人》这本小说中，讲述一个年轻人的经历。他被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取笑，说他不是真正的男人，因为他没有去过妓院，没有真正的性经验。年轻人愤怒地对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尊贵的年轻人想到妓院都会呕吐呢。虽然很厌恶，但是几个星期之后，这位年轻人发现他自己也到了妓院，他变得跟其他人一样，不再高贵，不再不同，一点也没有分别，就像其他人一样。正是针对这个想法，使徒保罗警告我们说，难道你不知道吗？当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你只是活死人，就像死了的人一样。那些你认为会带给你生命的， 成就和幸福的事情实际上并不起作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撒旦所设计好的，目的是为了伤害你。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会和其他人一样成为悖逆之子和可怒的儿女。要看到罪的后果和神的公义，神试图把你拉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不愿意回转，因为觉得自己不能没有这么好的同伴，这是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人多并不意味着安全。仅仅因为别人也这样做，好像他们很快乐，我就要跟随他们吗？这不是福音的讯息。神透过你的空虚、不快乐，渴求更多不同的体验来提醒你，那一切都不是人生的答案。事实上，其他人都在做，并不能证明那些事情对你有价值。几个月前，我和凯西拜访了艾伦伍德的父母，我们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去奥斯威辛参观。奥斯威辛呢，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超过100万人在那里，其中的毒气室里被杀害。我很久以前听过这个故事，你们也许也听过。人们天真的认为他们在长途火车旅行之后，去的地方会提供淋浴，洗清他们的污秽，他们可以开始更好的生活。数以百计的人因此挤进了那些狭窄的淋浴间，不知不觉，人们累积的体温点燃了那些微颗粒状的毒药。人们挤在一起，实际上导致了死亡的原因。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跟随群众的心理，心里想，这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其他人也都这样做，看起来这似乎是好的。保罗直截了当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那就是死亡之路吗？是撒旦带来伤害和痛苦的道路。事实上，其他人正在做的这件事，难道你就认为不会伤害你吗？这就是心脏的缺陷。本质上我们都是罪人，正如使徒说，本是可怒之子。不只是在犯罪，简直就是罪人，是犯罪的罪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出生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缺陷。但是神却以福音的恩典提醒我们说，如果你走那条路，痛苦和地狱就在你的面前。保罗不仅提醒我们这种心脏的缺陷，他随后也告诉了我们解药的所在。当然，解药就是他在第四节所说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出生入死的讲道讯息，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蔡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谈到了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都像死人一样，即使认识基督之后，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参与那些活死人的活动。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属于基督而没有得救呢？
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资讯，是吧？
是的，没有希望。
我们仍然会做活死人会做的事情。事实就是这样，对吗？虽然我们已经认识神，神看到我们也已经穿上了基督的义，但现实是我们仍然有一团糟的时候。现在我们要认识有一件好事情，那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 神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此要清楚这点，神正在使得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在神面前正在被归正，
这是一个过程。
是的。与此同时，神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孩子，我用爱子耶稣基督的完全来看待你，因为你已经穿上了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所以神还说，评价你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是完全的了。当然我知道你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着自己说，神啊，我又搞砸了，我大概不是信徒吧。我们要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上。基督所成就的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做的有多好的基础上，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了什么。
嗯，我喜欢这一点。可以说是二分法吗？这两件事同时发生，都是真实的。我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但是我仍然是不完美的。
是这样的。
神使我在走向成圣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这样。
学生时代我们都学过马丁路德，他说，我们被称义，同时又是罪人。在同一时刻，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但仍然是罪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搞砸。这意味着基督徒的标志并不是我不再犯罪了。基督徒的标志是，当我犯罪的时候，我恨恶罪。
我喜欢这一点。
因此我心里会有声音说，这件事情不对，我讨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当然如果犯了罪你根本不在乎，哦，那你恐怕就得做个心脏检查了，你可能真的还不是信徒。我们应该说，我并不完美，这的确困扰我，但是我要爱神更多，我要侍奉天父更多，喜乐就会充满你。是的，我搞砸了，我恨恶罪，这就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印记。我会重新得到喜乐，因为我知道神仍然爱我。我会重新站起来，因为神仍然爱我，并且会帮助我站起来。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人生的曲线。也许这并不是曲线，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内疚和距离感会同时临到。犯罪会让我们觉得很糟糕，我们会感到被疏离，感到自己失败了，感到自己跌倒了。我们常会用基督徒的术语说，哦，那个人跌倒了，好像说他们跌倒了，神再也不爱他们了。让我们来谈谈跌倒这个意思和在文化中的意义。
如果你跌倒了，不再活在基督里，不再为基督而活，而你一点都无所谓，那么你应该知道你并没有作为神儿女的确据。
的确如此。
也许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中还是会呼召你，但我们作为人是不知道的。然而如果你说，你知道，我搞砸了，我在走下坡路，我很难过，我知道我伤害了神的计划，这让圣灵很担忧，我也很伤心。你说，这也让圣灵担忧。这表明，即使你在罪恶的状态中，即使你做的事情乱七八糟，但神仍然在工作。我再说一次，如果你对罪无所谓，那么我就真的很担心你了。但是如果罪使你难过，那么我赞美神，神仍然在你的心中工作。
我喜欢这一点。好的，我最后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是，保罗谈到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我们死了，神使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除非有圣灵的工作，否则我们不能认识到神代表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可能头脑上理解，但对我们却没有意义。所以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爱神，我们要为神而活。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会用重生这个词，这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生命的意义是我们不再是死人，而是已经活过来了。因为圣灵使我们认识到神是谁，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为神而活，圣灵使我们活过来，就是这个意思。
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亲爱的圣灵，来充满充满，来充满，来充满我的心。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
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但愿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会对您有帮助。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有关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圣灵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